创世纪第37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以扫自己放弃应许之地，搬到西尔山，而雅各则住在迦南地。迦南地是神赐给雅各父亲的应许之地，但圣灵却说是他父亲寄居的地，因为以撒和亚伯拉罕一样，都是存着寄居的心志在地上生活，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雅各也知道他是寄居的，但圣灵却说他住在迦南地，因为此时他在地上还有所爱慕，还没有完全被神造就到寄居在世的地步，因此神还要继续拆毁雅各，直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寄居在世的人，成为盛满神荣耀的器皿。那时神就能向世人启示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他坐在这三个人身上的工作，也要坐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毗拉、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本段用雅各的纪律如下开始，但说的却是约瑟的事，可见约瑟的遭遇都是为着雅各。神要借着约瑟的被卖继续拆毁雅各，也要借着约瑟的高升继续建立雅各。此时大约是主前1899年，约瑟17岁，雅各108岁，他们回到迦南地已经11年。以撒168岁，还要过12年才离世。童子原文指未成年的帮手或仆人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拉杰死了以后，雅各的心里就用拉杰的长子约瑟代替了拉杰。约瑟被卖以后，雅各又用拉杰的幼子便雅敏代替了拉杰。甚至犹大说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雅各的内心深处，心里始终还有一个人在妨碍他显出神的荣耀，也在他的众子心中埋下了仇恨，所以神必须继续拿掉这个偶像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拉杰死了以后，雅各的心里就用拉杰的长子约瑟代替了拉杰。约瑟被卖以后，雅各又用拉杰的幼子便雅敏代替了拉杰。甚至犹大说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雅各的内心深处，心里始终还有一个人在妨碍他显出神的荣耀，也在他的众子心中埋下了仇恨，所以 神必须继续拿掉这个偶像。彩衣是上流社会的穿着，并不是牧羊人的服装，既惹人眼，又惹人嫌。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第一个梦预言将来约瑟的哥哥们要因着饥荒向约瑟下拜求粮食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第二个梦预言约瑟将来的地位不但超越过十一个兄弟，甚至比父母还高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后来约瑟的父母并没有俯伏在地向他下拜，表明下拜是象征约瑟的地位高过全家，并非真的下拜。你母亲指利亚，因为约瑟的梦中提到十一个星星，表明此时便雅敏已经出生，拉杰已经因难产去世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最初是因着庇拉、西帕的儿子们的恶行，四个哥哥疏远约瑟，接着是因着雅各的偏心，所有的哥哥都嫉恨他，最后却是神火上浇油，用两个异梦使所有的哥哥越发恨他，甚至连父亲也责备他。神荣美的计划就这样在人的愤怒中一步一步地成全。约瑟对哥哥们讲说他的梦，反而招来了哥哥们的嫉妒，结果却成就了神要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埃及的旨意。主耶稣表明了自己弥赛亚的身份，也招来了犹太人的嫉恨，结果却成就了神十字架救赎的旨意。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，表明他的责备并不是真的生气，而是为了缓和和约瑟与哥哥们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以后雅各回想起这个梦的时候，心就苏醒了。约瑟也同样把这话存在心里，但他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约瑟两次做了被高举的梦，表明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然而神只向约瑟启示了荣耀的结局，并没有告诉他升高之路上所要经历的细节。这个荣耀的盼望维持着约瑟在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中始终仰望神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最后把他造作成神合用的器皿，用他成全了雅各。我们若能忍耐，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神也向每一个信徒启示了我们荣耀的结局，但也没有告诉我们成长之路上所要经历的细节，而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叫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，放他们父亲的羊。秋雨使牧草茂盛，牧人可以使用附近的牧场。春雨结束后，羊群先在已经收成的农田放牧，然后被带到夏季有草的山地。事件城的东面是一片适合放牧的平原，适合夏季放牧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约瑟说，我在这里。以色列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示剑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曾在示剑城杀戮抢劫，雅各可能担心他们在示剑附近会遭到报复。示剑在希伯伦以北约117公里，要走3天的路程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，你找什么？他说，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那人说，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。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滩。当时迦南地人口并不稠密，所以游牧者可以自由放牧，过了几个世纪就行不通了。多滩字意是双井，位于示剑以北约22公里，需要再走1天。当地水草茂盛，至今仍是好牧场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约瑟被父亲差去看望哥哥们，不料他们竟要同谋要害死他。这正像主耶稣基督被父神差到他的弟兄中间，结果也是被人所害。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。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坑是储水的地洞，有2到7米深，用以储藏雨水。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。流便此时大约24岁，他是长子，所以必须向父亲负责，因此不希望害死自己的弟弟。又说，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。 约瑟的外衣被剥，就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兵丁分了他的外衣。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墨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件事，从一步一步埋下的祸根，雅各考虑不周的差遣，偶然遇见的路人，哥哥们的冷酷，到正好路过的香料商人，无一不是神手的管理，目的是要把约瑟送往埃及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。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的后代，他们可能与以实玛利人通婚杂居，所以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这两个名称经常交互使用。基列位于约旦河东，以出产乳香驰名。多滩位于从基列地前往埃及的古老贸易通道上，乳香、墨药都是卖给埃及的主要香料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益处原文是不义之财，用暴力取得的利益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约瑟被犹大提议出卖，后来主耶稣也被另一位犹大出卖了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约瑟在多滩哀求哥哥们，被冷酷拒绝。伊丽莎的仆人却在多滩看见满山有火车、火马围绕伊丽莎。无论是顺境里的多滩，还是逆境里的多滩，神始终在那里掌权，在他的隐秘处眷顾保守他所拣选的人。主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记载，当时一个男奴隶的价格是30舍克勒银子，女奴隶是20舍克勒银子。20舍克勒银子也是牧羊人工作3年的工资，是律法规定5岁到20岁男子的价银。主耶稣被他的门徒出卖，价银是30块钱。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。出卖约瑟时，流便不在场，可能负责轮班照看羊群。回到兄弟那里说：“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”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：“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。”雅各过去用山羊羔的肉和皮欺骗他的父亲，如今被儿子们用山羊的血所欺骗。雅各打发约瑟去看望儿子们， 而他的儿子们却打发人送鞋衣给他看。依靠属世的智慧行诡诈的人，必然会面临生活无情的讽刺。你儿子是冷酷的表达方式，连提名字都不屑。他认得，就说：“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”表面上是雅各以为约瑟被撕碎了，实际上是雅各的心被撕碎了，他这个人被神破碎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麻布是一种用黑山羊毛织成的粗布，被用作丧服。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“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”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，等候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。它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收留义人的灵魂，又称乐园；另一部分收留罪人的灵魂，中间有深渊相隔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女儿是复数，可能包括媳妇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。神早已向亚伯拉罕宣告，要把他的后裔带到外邦之地，直到亚摩利人罪恶满盈之时，现在从约瑟开始应验了。护卫长意思是禁卫军统领。波提乏是在主前2100至1600年典型的埃及名字，此时大约是主前1899年，埃及正处于第十二王朝期间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法老执政。
我将